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他的庞大舰队要进攻菲律宾，没想到在莱特湾遇上日本鬼子的神风敢死队，就是那空中炸弹自杀性的飞机进行反扑，大大出乎麦克将军的意料之外，不到十分钟美军是损失惨重，包括航母在内15艘军舰被击沉沉海，官兵死伤1000多人。这个突如其来的转折谁也没想到。麦克心里想，我指挥战斗这么多年，身经数百战，从来就没遇上过这种打法，看来这日本人太野蛮了，太愚昧了，太残忍了。其实麦克这么想啊，也未必全对。这个打仗就是这样，你有你的打法，我有我的战术。拿现在日本来说，实在没有发，必须雷个发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你说怎么办？比舰队我没你大，军舰没你多，飞机没你多，眼看都要吹灯拔蜡了，还管什么残忍不残忍呢？什么愚昧不愚昧？我就给你造一家伙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所以谈不到什么残忍不残忍。那么看看今天的形势，不也有这样现象吗？很多地方出现自杀性汽车袭击爆炸事件，我就开着一辆车，我就撞你，我宁愿我也不活了，你也好不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那他使用实力他没有那么大呀，正面交锋我打不过你呀，我就得改变战术，我用这种办法克敌制胜，扰乱你的军心，你不叫我好了，我也叫你好不了，我不能容忍你滋滋润润的睡大觉，我总叫你披心吊胆，说句白话，我给你找腻歪。您看几十年前自杀性的飞机和现在的汽车爆炸事件同出一辙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呐。麦克阿瑟将军急得两眼发黑，七窍都冒火，干瞪眼没咒念。接下来还有更严重的，这小日本的鬼的没法再鬼了，他一想自杀性飞机爆炸的性能是挺好，但不过瘾，那威力还小得多，怎么办呢？他们经过紧锣密鼓的商议，又研制出中岛式、樱花式两种特攻击。这飞机啊，也是五合板三合板制造的，这机头上安着两吨炸药。为什么是胶合板五合板？一是铝合金不够用，二这种东西易于分碎，爆炸力强，不管你什么型号的军舰了，撞上你就完了。又培养了大批的敢死队员，紧跟着第二批第三批是轮流轰炸美国舰队，这美国舰队是防不胜防啊。雷达预测敌机又来了，估计是72架。肯尼将军在电话里头通知麦克将军，不好了，鬼子的飞机又来了，据我们查知叫什么中岛号、樱花号，威力无比呀。麦克阿瑟一听是胆战心惊，你叫你的飞虎队上天给我截住，在空中把它消灭，不要叫它靠近舰艇。是将军，我明白。肯尼将军一声令下，美国飞行员飞上蓝天，在这拦截日本飞机，这空中就展开了激战。小日本多了个心眼儿，派出这种飞机两种类型的，一对是72架什么中岛式、樱花式的特殊的攻击机，都是神风敢死队，另外派出一大批飞行员驾驶着零点飞机担任护航，保证这些飞机全都有效攻击。 这零式飞机呢，能够轰炸轰炸，不能轰炸就返回基地。哎，你看这招绝不绝？这100多架飞机是铺天盖地而来啊。肯尼将军赶紧命令美国飞行员飞上蓝天，在这拦截着，空中展开了激战。日本飞机不断的起火冒烟，咚的，像掉饺子一样，纷纷坠落大海之中，爆炸起火。但是那100多架飞机啊，你都能拦得住吗？你顾这边顾不了那边，最后日本还剩下4架飞机，这4架飞机都是神风敢死号，超低空飞行，唰，直接赶奔美国的航母桑提尼号。这只庞然大物是美国最新下水的航空母舰，上头有军兵2000多人，配备的武器十分精良啊，是属于攻击型的航母，在上面还有100多架飞机呢。这日本飞机直接奔航母就炸下来了，哎呀，把肯尼给急的，把他击落击落，咚咚咚，又击落了2架，最后剩2架，这2架没糊了路，正好撞到桑迪尼号上的，咚啪。你想想，这飞机头上2吨炸药，这要撞在美国军舰上好得了，那机毁人亡那是必然的。再看美国这艘庞然大物被炸的是支离破碎，美国军兵是血肉横飞，哭爹叫娘啊，干瞪眼瞅着2000多人葬身在海底，这顷刻之间，肯尼将军急得一跺脚，哎呀呀，哎呀，要着我的命，赶紧报告麦克阿瑟。麦克阿瑟一听，气得一蹦多高，嘴里吐着白沫，小日本子，我一定要报仇雪恨，我跟你完不了。但你着急有什么用啊？麦克阿瑟马上给华盛顿派出急电，咱这么说，在1个小时之内发出去3份急电，不得不把这严峻的情况向总统报告，请总统速采取对策，我可怎么办？但是麦克呢，有一线之路，不想这么干，自己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，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那这方面电告罗斯福总统，那面日本人可乐毁喽。前文咱都说过了，刚敲锣打鼓祝贺完毕，捷报又传来了，神风敢死队再展奇门，又击沉了美国的航母桑提尼号，炸死炸伤的官兵1000人之多。日本的新闻再夸大点事实，再加上这一渲染，绘声绘色说日本神风敢死队多么多么勇敢，美国多么多么狼狈，等等等，呵，东京的街头上又热闹起来了，再次敲锣打鼓，恨不能把那锣鼓都击破了，连老头老太太都上了街了。一看这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，老头老太太频频的点头鞠躬，又跑到靖国神社皇宫二重桥去顶礼膜拜呀，一个个互相道贺，都扬着笑脸，好啊好啊，咱们帝国真应该五运长久，是的是的，这真是必战必胜啊。听说新上任的首相叫小鸡啊，对的对的，小鸡首相真有能耐呀，这一招太妙了，看来美国人必败无疑。是的是的，我们很快就能打到美国的国土。哦，好好，我倒不盼着到美国国土，只要保着我们四岛安全就已然很不错了。是是是，呵， 日本人又活了，他们在这祝贺着，咱暂且不提。再说美国总统罗斯福，这罗斯福进来啊，这身体垮了，每况愈下呀，高血压、心脏病，动不动脑袋疼，疼得他双手抱头往墙上撞，只有用过药、打完针之后能好一些，疲劳过度，心力交瘁了，这人就到了这种程度，上上下下的人是无不提心吊胆。从公事上来说，罗斯福掌握全球啊，欧洲战场、非洲战场、亚洲战场，这些事儿事事他都得操心，他得跟丘吉尔、跟各国的元首通电话，或者坐在一起研究战略战术，什么事儿都得他拿主意，什么事儿都得他拍板。可见从那个时候起，美国人就想主宰这个世界，就要做老大。国内的事儿，什么事他不得操心？这特殊的情况下，把他累垮了，也不得休息，一天就睡三个多小时的觉。刚一眨眉眼，来事儿了；刚一打盹，紧急电报来了，他马上就得起身处理呀。你说这些事压在身上，这人还好得了吗？这是公事儿。再说他的私事儿，前文书单说了，他有个心上人，就是他的秘书米斯小姐。那米斯小姐不仅人长得漂亮，才学还大，那是罗斯福总统强有力的助手和贴心人。没想到在1944年7月31日这天，于世长辞，米斯不在世了。出事的时候，罗斯福总统正在夏威夷召集最高的军事会议，部署下一步的战略战术。结果米斯小姐的电话来了，这也是最后一次电话呀。这次因为米斯小姐身体不好，没跟罗斯福一起同行，留在白宫抱病起草一份重要的文件，就是雅尔塔会议的发言书。哎，什么事情都是他起草，罗斯福使用起来才有灵性。现在他抱病在这起草，写了一半实在支持不住，中风病又犯了，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。米斯小姐深知没有几天活头了，知道罗斯福太忙了，没有办法抄起电话了，要跟罗斯福通话，哪怕再说一句话，最后听听罗斯福的声音。那天罗斯福正主持紧急会议，欧洲战场搞得他脑袋疼，他明知道是米斯小姐的电话，但他一狠心没接，怕打乱了自己的思绪。米斯小姐失望地放弃电话，长叹了一声。她很理解罗斯福，不是在特殊的情况下，她肯定跟自己回话。米斯小姐闭上了美丽的眼睛，最后留下一封简短的信，长叹一声，是于世长辞。当罗斯福再接着电话的时候，是白宫打来的，说米斯小姐在7月31日凌晨4时于世长辞。罗斯福把眼睛闭上了，好半天没喘过这口气了。坚持到会议结束之后，他返回白宫，一打听，出席米斯小姐葬礼的是第一夫人艾莉诺。他从心往外感谢自己的夫人，艾莉诺夫人不是一般的人，女人男性，是社会活动家，很少在丈夫身边，她经常周游世界干她自己的事，换句话说，离开总统她也活得不错。那么她老不在丈夫的身边怎么办？就有一个米斯小姐打替补，她做不了的事情，米斯小姐都替她做。艾莉诺夫人那不是小肚鸡肠的女人，动不动吃醋， 动不动的醋瓶子要倒了，简直接受不了了，并非如此。他知道米斯小姐一心一意的爱着罗斯福，而且替自己做了大量大量的工作，他服侍罗斯福要比自己体贴的多。十年来，米斯小姐可以说是一心一意服侍罗斯福，没有二心，也没结婚，是无私的奉献。因此艾莉诺夫人对米斯小姐十分崇敬和感谢，她毅然参加了米斯小姐的葬礼，代替丈夫出席了。罗斯福能不感谢吗？据说呀，罗斯福返回白宫之后，经常推开米斯小姐的办公室，望着墙上的照片潸然泪下呀，心里默默地说，米斯小姐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我绝不能扔掉世界人民和美利坚人民而想着我个人的私事，原谅我吧，我的处境太难了。往往祷告半天，擦擦眼泪还返回去工作。他嘴不说，明眼人一眼看出来，罗斯福也受了打击了，那个身体本来不能垮得这么快，现在骤然垮下来，经常躺在病床上办公。就说今天罗斯福吃过药刚躺下，他的高级顾问塞普金斯从外边进来，一看没敢惊动罗斯福，转身刚要推出去，罗斯福没睡着，闭目养神呢，睁眼一看，霍普金斯，有什么急事吗？ 哦，总统，对不起，打扰您了，这有一份电报，一会儿您再看吧。不，我要看，拿过来。是，塞普金斯没办法过来，双手把电报往上一闭。罗斯福戴上眼镜躺在病床上，把电报展开仔细观看，心里堵了个大疙瘩。什么事儿？是欧洲战场美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给他拍来的电报，内中说现在的战局发生了逆转，盟军受到重挫，东西战线全部溃退，德国人集中所有的力量进行反扑，我军不利，请病夺。叫罗斯福拿主意。原来计划呀，盟军大势进攻希特勒，那肯定说百战而无一败，没想到战局逆转了，出乎罗斯福意料之外，他能不堵心吗？塞普金斯就站到旁边看着总统的表情，一瞅罗斯福把眼睛闭上了，好半天又把眼睛睁开，表面上看无所谓，其实他心里跟油烹的一样，百爪挠心呢，说不出来的那么难受。正在这个节骨眼，第二份电报又来了，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急电，递到罗斯福手上。罗斯福一看这份电报，再也躺不住，撩被子就下地了。他一说，怎么神风敢死队莱特湾一场大战美军受重创，怎么这么不吉利，欧洲战场亚洲战场都发生了逆转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急火一攻心，他下地也猛一些，眼前一黑，是栽倒在地，把霍普金斯可吓坏了。总统先生，总统先生，来人，快来人！旁边就是医疗队，专门护理总统的医务人员赶紧闻风来到，把总统抬到床上，挂上氧气瓶，马上给注射。第一夫人艾莉诺也赶到了，一看丈夫这样面色灰白，两份电报都在床头上，艾莉诺拿起电报一看，也是吃惊非小，难怪总统这个样，搁在谁身上不得着急啊。艾莉诺跟霍普金斯一大批官员站到旁边等着， 20分钟之后，罗斯福眼睛又睁开了。霍普金斯先生在吗？总统，我没走。把两份电报拿下去，交到参谋长联席会议，叫他们快议，我要等回信，叫他们拿出个主意来。
是，总统放心。
霍普金斯接过电报转身走了。艾莉诺到了近前，富兰克林，你太累了，把其他的事情全放下吧，你需要休息，一定要休息。
哎，给我点一支烟来。
你要吸烟？
是的，亲爱的。
不行，大夫说了，你不能吸烟。
亲爱的，我知道吸烟有害，我想把它戒掉，可你知道，我已经戒掉了100多次了，没有用的。希望你再允许我抽一口吧。
夫人含着眼泪，没办法，给他点了一支烟递过去。罗斯福为什么要吸烟呢？他想刺激一下自己的神经，好想对策。